启示录哈，今天现在讲到了第四章，今天是讲天堂的特征之三。第一个天堂的特征是神的宝座在那里设立，神的本体在那里。第二个天堂的特征是天堂是一个充满了天使的地方。那么今天讲天堂的第三个特征哈，那天堂的第三个特征，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天堂的第三个特征是一个圣灵的海洋。圣经上特别是讲到了在新天新地哈，当你查好圣经了，在新天新地海不再有了，新天新地里边是没有海的。但是在启示录的第四章特别讲到了天堂的意象里边，神的宝座前有一个玻璃海，明亮如水晶。当我们查考整本圣经的时候，任何的时候讲到水，讲到河，讲到海，说这些东西是明亮如水晶，都是在讲到圣灵。在启示录第22章第一节讲到了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这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所以当这里讲到海的时候，他说在神的宝座前有一个玻璃的海，是讲到了圣灵的浩瀚无比，明亮如水晶。在神的宝座前有七盏灯，然后有一个明亮如水晶的玻璃海，是讲到了圣灵充满整个天堂，讲到了圣灵的浩瀚无比，圣灵充满了天堂的每一个角落。当我们讲到了神是无所不在的时候，主要是讲到了神是一个，神的灵是充满天地的，是无所不在的。所以启示录第四章特别讲到了神的宝座，讲到了父神的天父的本体，又讲到了神的灵，就是圣灵，圣灵的浩瀚无比和无所不在。天堂是神的宝座，无数的天使，父神的本体所在的地方，天堂也是圣灵的海洋，浩瀚无比的圣灵所在的地方。所以当我们讲到了神的灵是无所不在的时候，诗篇第139篇特别讲到了神的无所不在。诗篇139篇我为大家来读一下哈，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看一下诗篇第139篇。在圣经的中间旧约497页，他这里讲了，他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查，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圣经里面非常清楚地讲到了，我到哪里去躲避你的面，我到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所以讲到神的无所不在的时候，特别是讲到了神的灵是充满天地的。但是天堂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神的宝座和父神的本体是在那里的。所以圣灵就是神，他是那一位充满天地万有的。启示录的第四章不仅用海洋，用整个浩瀚的海洋，明亮如水晶玻璃海一样来形容整个圣灵的浩瀚无比和无所不在，同时启示录的第四章也用七盏火灯来形容圣灵。我记得我们以前有讲过圣灵的七个工作，圣灵的工作像火，像油， 像生命的气息，如同鸽子。我们讲过七个，但是在这里又有一个新的一个工作，讲到了在神的宝座前，不仅有浩瀚的海洋，圣灵的海洋浩瀚无比，也有七盏火灯在那里点着，这七盏火灯就是神的七灵。所以为什么用神宝座前的七盏火灯来形容七灵呢？神的圣灵呢？灯是讲到了神的光照，启示录中的圣灵的七盏火灯是讲到了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的七个光照。我觉得我们特别是神的儿女非常的需要神的光照，这个世界非常的需要神的光照。为什么我们是那么样的需要神的光照，圣灵的光照呢？圣经上说好，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我们的人生如果没有神的光照，我们都会迷路的，因为我们生命中的罪性会让我们偏行己路。我们需要神的光照，因为你会发现每一个人当始祖亚当堕落了以后，我们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专看别人不看自己。我们看自己都是缺点都是优点，看别人都是缺点，看见的都是别人的错，看自己的都是自己的对，别人的亏欠自己的受害，看不到自己的亏欠别人的付出。你会发现我们的生命非常非常非常需要神的光照。我以前有跟弟兄姐妹分享过一个见证哈，讲到我以前那个教会里边有一次一对夫妇已经50多岁了，上来在教会的聚会之前他们讲了一个见证。那么这一对夫妇是我很熟悉的。那这个太太呢，年轻的时候呢是一个华航的一个航空小姐。那这个男的呢，这个丈夫呢也是在航空少爷。这两个呢真的是帅哥美女。后来呢两个人就结婚了。结婚了以后呢，他们就不在航空公司工作，然后就定居在美国。这个先生呢就开始经商。那有一次呢，他们讲见证的时候呢，那次讲见证他就讲到哈，他们生了一儿一女，也是帅哥美女。那有一次呢，这个儿子哈就跟他爸爸说，他说爸爸，我们家真是美好，你就是前面那个公鸡，妈妈就是那个母鸡，我和妹妹就是后边那两只小鸡。这个爸爸就更正他，他说你说错了，爸爸是前面那个公鸡，妈妈是旁边那个火鸡。这个太太很奇怪，就觉得她嫁给这个先生好像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哎呀，天天就在家里面发火。那个先生讲到他每一次回家的时候就好像进入一个雷区一样，他要特别小心的走路，特别小心的说话，不知道哪一句话说错了，这个太太就开始发火，就开始摔盘子摔桌子。那后来有一次呢，这个太太决定他已经跟这个人没有办法过下去，他一定要离婚，已经决定好了。结果呢，他们的一对朋友听说了以后呢，就请他们夫妇吃饭，然后就去那个餐馆吃饭。这个太太已经想好了，吃过饭就离婚，律师也找好了。然后呢，在那个饭桌上这个先生想到已经完了，要离婚了我把我这几十年受的委屈他都要诉说一遍，所以在那个饭桌上就开始第一次敞开心怀的批判他太太。哎呀，从结婚的时候第一天开始，他怎么怎么对不起我，怎么怎么对不起我，哎呀，就开始诉说。那这个太太呢就想他说就这两个小时，你说完了咱们就拜拜。所以呢他就闷声不说话。然后呢这个先生在讲的时候，他就看着这个天花板，那个饭厅的天花板，饭店的天花板。他说突然他的眼睛看不到东西了，他唯一能够看到的就是这个天花板上突然有一本书打开了。那本书打开了以后呢，然后这本书都是那个字都是他能看得见的，一页一页翻过去都是在讲 自从他们两个结婚以后，这个先生为这个家庭所有的付出，哎呀，一页页打过去，这个先生怎么样的爱他，怎么样的为这个家庭付出，怎么样辛苦的挣钱，怎么样这个抚养两个孩子，怎么样保护他，一页打过去，他也听不到他先生在讲他什么东西。他说当那一餐饭吃完了以后，他说他决定不跟他先生离婚了。然后呢，他的先生说，哎呀，那餐饭吃的真是好。他说哈，我这个老婆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他说哈，我们两个哈，从来都是同床异梦，但是现在竟然睡觉的时候两个人拉着手。那个太太说原因是什么呢？他说当神把那本书打开的时候，他第一次明白了圣经上什么叫做神的光照。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里边是有很多的盲点的，是有许多许多的盲点的。我们的生命自从我们从老亚当和夏娃犯罪了以后，我们遗传一个生命，就是我们总是看到别人的错误，看不到别人的付出的。昨天我去一个弟兄家聚会哈，哎呀，我看到这个弟兄和他太太，哎呀，做了许多的菜，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这个他们烤的牛肉特别好吃，哎呦，这个我在那儿就在想，哎呦，这个我退休以后干脆搬他们家来算了。你知道吗？我们常常想的都是看到别人，哎呀，怎么？当我们真的蒙神光照，我们看到许多的弟兄姐妹为上帝的家、为上帝的事工许多辛劳的摆上和付出的时候，我们很需要神的光照。我自己的母亲也是，从小到大，当我懂事的时候，我看到的就是我和我父母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有一天我跟大家讲过，有一天当我放学回家的时候，看到我和我母亲和我父亲两个人正在抡拳，这个我母亲力不能支，这个倒在地上，她突然看到了我，然后说，陈潇，帮我拿一把菜刀过来。我特别的傻，你知道，我完全懵了，我就跑到厨房拿了把菜刀要递给他，结果我爸一看，哇，这个儿子一脚就把我给踢飞出门外了。这 next minute 我记得就是我倒坐在外边的这个地上，然后那个菜刀扔在旁边，就是这样的。所以我的母亲哈，看我的父亲的生命里边永远是错的，永远是他的责任。所以从小就教导我们三个孩子，当我结婚了以后，他也教导我的太太，就是我的父亲是多么多么多么多么不好的。但是后来他真正的认识了主，真正的蒙了光照了以后，他去找我父亲，然后呢，两个人一起在香港饮早茶。饮早茶的时候，我的母亲第一次在她的人生里边跟我父亲说了一句话，她说，这个婚姻走到今天的这种光景，你是有责任的，但是我也是有责任的。这句话你知道吗？如果不是蒙上帝的光照，她是不可能说得出来的。她永远的认为我父亲在这个婚姻里边是应该负110%的责任，都是她的错。但是当圣灵光照他的生命里面的时候，他看到他自己的亏欠，他看到他自己对不起我父亲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圣灵的光照是对我们的生命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太需要被光照，我们很需要夫妻之间彼此的带导，让我们能够从对方的角度来看自己。所以我们看别人，我们看世界，我们看一切，我们常常都是从旧人的，从老亚当的，从自我为中心的，从那个旧的生命眼光、世界的眼光里边、自我的眼光里边来看所有的一切的。当 我们从这个眼光里面看一切的时候，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你这个角度，从世界的角度，自我中心的角度，从一个老亚当的角度，旧造的生命里面角度来看所有的东西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都是错的，真的是这样。今天我们刚来的时候，我们也和一个姐妹在聊天哈。这个姐妹说，现在哈，爱国就是爱党，反党就是反国。哎呀，我说这个角度真是，这是什么角度啊？这完全是旧造的角度，对不对？中国人民十几亿，这个共产党还是少数的，对不对？反党就是反国，爱国就是爱党。哎，你知道我们人的眼光常常都是错误的，那是从自我中心的旧人的，从老亚当的，从世界的眼光，自我为中心的眼光来看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角度都是错误的。我们甚至会被撒旦来蒙蔽，从撒旦的角度来看一切。当我们从撒旦的角度来看一切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生命里面充满了不信，我们生命里面充满了对上帝的苦读不信，我们生命里面充满了对上帝的敌对抵挡，甚至是评论批判。我们甚至可以斗争神，我们可以把神说成是魔鬼，把魔鬼竟然说成是良善的。因此我们就生命里边产生了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搞不清对错，搞不清真假。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需要神的光照？你要知道，世界上整个宇宙中，整个的宇宙中唯一正确的，永远不会有错的眼光，就是上帝的眼光。只有他是真理，只有他是全知的，只有他是道路，只有他是生命，只有他是全知全在全能的神，他是知道一切的。所以他的审判，他的评价，他的眼光永远是正确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眼光常常不正确，不仅因为我们是自我中心的，不仅我们是从旧造里边，不仅我们如羊走迷，而且我们的知识是非常有限的，是不是这样？我们对一个人的评价，我们并不知道他内心的动机，内心的思想和所有一切的知识，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是看见一件事情，我们就可以来评价他了。所以我们的眼光常常是错误的，弟兄姐妹。有一段时间哈，我觉得神特别跟我说，他说，陈潇，你讲道太严厉了。这是神跟我说的，神说你想讲严厉的道的时候，砍掉一半。你说，我觉得神跟我说，很多的时候你并不知道弟兄姐妹心里边的那个心态，或者他们心里边的挣扎，或者他们生命里边的挑战。但是神是知道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何等安慰的一件事。神知道我们生命里面所有的，我们的动机，我们的思想，我们想爱他的心，神都知道的。神看见这一切，神是非常非常得安慰的，弟兄姐妹。虽然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做出来，我们可能没有做到，也许牧师很多的时候讲的话非常的非常的严厉，或者是这个委屈了，或者是错误的讲了，弟兄姐妹，上帝是知道的。所以上帝是知道一切的，宇宙里边唯有一个评论，一个眼光是正确的，就是上帝的眼光。他的评论，他的眼光永远是正确的，他是真理，他是无所不知的，他是道路，他是光，他是世界的光，他是真理之光，他也是真实之光，是宇宙中唯一的一位全知全能全善的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实在是需要神的光照，把我们从所有的错误，从所有的迷茫，从所有的蒙蔽黑暗，撒旦的欺骗，人的自大自我中心，世界的错误的价值观里边，把我们拯救出来。我们需要上帝的光照。如果我们不蒙光照，弟兄姐妹，圣经里面讲，我们无知的心就昏暗了。主耶稣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里边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 我每一天哈，我觉得在准备这个，我就在想，主啊，我每一天真的是要求你来光照我，求你常常要来光照我，让我不要像如羊走迷，让我不要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让我里边的光是明亮的。主耶稣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里边的光若黑暗了，你没有神的光照，没有神的启示，你里边充满了自我的想法，自我的意见，从世界，从旧造，从撒旦来的一切的蒙蔽，如果充满了我们，我们这个人是何等可怕的，我们很可能就是下一个希特勒，非常有可能。所以主耶稣说，那个黑暗是何等的大。所以弟兄姐妹，在神的宝座前不仅有圣灵浩瀚的海洋，在那里有宝座前有七盏灯，这个圣灵的七个方面的光照，让我们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时刻都可以遇见神，与神之间没有隔阂。我想我简单的把这个七个方面念一下，我想大家好特别可以回去来查考一下。第一个，光照我们是罪人，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经文是在约翰福音16章7到11节。第二，光照我们的旧造、旧人、旧性情里边的那个黑暗，然后将它钉死，结出在我们圣灵里面结出圣灵的果子。那个经文是在加拉太书5章22节到23节。第三，光照这个世界上一切的谎言、虚假和错误，将我们带到神，带进到神一切的真理当中，把神的话语、真理启示给我们。第四个，光照显明神深奥的事情、幕后的事情、未来的事情，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2章9到11节。第五，光照我们生命中那些辖制我们的东西，让我们能够得着在圣灵里面的自由，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3章17节。第六个方面，光照启示基督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得以认识他，更深的认识主，更深的认识知道明白这位主，经文是在约翰福音15章26节。第七个，光照显明撒旦一切的欺骗，把我们从一切的错误、偏差、极端中带出来，走在神美善的旨意中。经文是在约翰一书2章26节到27节。我想大家可以回去以后在这七个方面的经文里边好好的来查考一下。但是我今天只想讲第一个方面，就是在约翰福音的16章7到11节。我们一起翻到约翰福音，圣经的约翰福音，新约约翰福音第16章7节到11节，在新约的97页，在新约97页，16章7到11节，16章7到11节。好，我为大家读好。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在新约的97页哈。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也就是圣灵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那我们今天要特别的来讲一下这一段，就是圣灵。我相信第一件事情，在整个世界，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边都要做的一个工作，也是第一个圣灵要做的工作，就记载在这段圣经里边。这里讲到了圣灵来， 他说主耶稣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圣灵就不来到这里，他说我若去就差他来了。他说他来了第一件事情就要叫世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他说畏罪是因他们不信我，畏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畏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所以这个是圣灵在普世的所有的人的生命里边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要做的一个工作，就是圣灵要光照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圣灵来的第一件事情不仅是启示基督是神来到人间把基督启示给我们，同时也启示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是已经卖给罪了，光照我们生命中所有的黑暗败坏邪恶污秽，并且告诉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除非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否则我们只是相信神就够了，我们不需要一位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救主，他把我们从罪恶死亡永远的灭亡里边拯救出来。所以这也是许多的基督徒的问题，我们只是相信神而已，我们并不了解我们的罪恶是何等的深重，因此我们也不明白基督来到人间是何等的宝贵，基督为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是何等的上帝的一个恩典，神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应该对主的救赎有何等的感谢与感恩。罪不仅是指外在的行为罪行，罪还指我们内心的心思意念，还有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是与神隔绝的，这是讲到了我们的罪性。所以罪分为三个部分，它讲到的是罪行罪念和罪性。罪性是指我们与神的关系，罪念是罪性是指我们与神的关系，罪念是指我们的心思意念，而罪行是指我们的外在的行为。罪性带来了罪念，而罪念带来了罪行。所以许多的中国人认为我没有行出来，没有行出来并不代表我们的内心没有这些心思意念，我们的内心有许多的仇恨凶杀嫉妒恶念污秽邪荡奸淫纷争黑暗愤怒，只是我们没有行出来，但是在神的眼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罪。但是为什么好主在这里讲，他说畏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畏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呢？畏审判是因这世界的主受了审判，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我想我需要在这里解释一下，就是在神的眼中，弟兄姐妹，圣灵来的第一件事情是要光照我们生命里边的罪。除非圣灵光照我们生命里边的罪，我们生命里边的亏欠，我们生命里边的黑暗，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觉得自己是有罪的。许多犯了严重罪行的人，你会发现他都不会觉得自己是有罪的，除非圣灵来光照他，来感动他，来启示他，在他的生命里边才会第一次的觉得自己是有罪的，是有亏欠的。我记得在我信主了很多年里边，我仍然不觉得，我仍然没有感觉自己是一个罪人，直到有一天圣灵来光照我的时候，我会发现，我第一次发现我的生命里边是那么样的黑暗，那么样的污秽，那么样的亏欠神，做了许多的恶事，那个时候我才第一次的明白我的生命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污秽和黑暗的一个生命。弟兄姐妹，这是圣灵对我们生命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光照。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光照，你会发现你跟主耶稣的救赎，他的救赎对你的生命没有太大的意义的。所以这个是神 最重要的一个光照。但是为什么主耶稣在这儿说，他说畏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呢？可见在神的眼中最大的罪还不是杀人放火，在神的眼中最大的罪是不信耶稣是基督。当年的犹太人就犯了这个罪。世界上所有的罪，神儿子的宝血都能够洗净和赦免，神儿子的救赎都可以赦免你的罪，但是唯有不信神儿子的罪却是永远没有办法洗净和赦免的。因为这个罪让你失去了所有得救的可能，失去了所有蒙救赎的可能，失去了所有蒙赦免的可能，其结局就是永远的刑罚，永远的烈火和永恒的咒诅。因为地狱是为撒旦、魔鬼和邪灵预备的。当你不信真神，就是信奉撒旦，跟随撒旦，其结局就是跟随他一起去地狱。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却一直在抵挡否认。法利赛人就犯这样的罪，他们把圣灵的工作说成是邪灵工作，否认神的儿子，践踏神的儿子，甚至不信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因此就犯了亵渎圣灵的罪。亵渎圣灵的罪就是至死不信的罪。那么至死不信的罪就是永不得赦免的罪。因为这个罪让一个人永远失去了得救的机会，蒙赦免的机会，蒙拯救的机会，因此这是最大的罪。所以主耶稣说畏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这是把真理变成了谎言，把真神否定，践踏神的救恩。这个罪与撒旦所犯的罪是同样的，因此永不得赦免。第二，畏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这里讲到，他说畏义在整个人类的历史里边，弟兄姐妹，当你真正蒙神光照的时候，你会在你的人生里边第一次的认识到，在人类的历史里边只有一个人是义的，就是道成肉身的神子耶稣基督。每一个人的死都是为自己的罪而死，只有耶稣基督的死是为了全人类的罪而死的。只有他是无罪的，唯一的一个完全公义的人，没有任何的罪恶，没有瑕疵，圣洁的上帝的羔羊。因此他从死里复活了。他说为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因为只有这个义是完全没有罪的，所以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弟兄姐妹，当你真的蒙圣灵光照的时候，你知道所有的最大的义就是这一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而这个义也是人类唯一的一个义，这也是人类历史里边唯一的一位全然公义的人，这也是唯一的一个上帝所接纳的义，这也是唯一的一个能够进入天堂的义，这也是上帝对于义的唯一的一个标准，这也是宇宙间的唯一的义，就是上帝自己的义。也只有他从死里复活了，就是上帝的义。这一位义人他从死里复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弟兄姐妹，我们太需要在这个根基里边来蒙上帝，来蒙圣灵来光照，光照知道我们是一个彻彻底底100%的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的生命是没有良善的。这就是保罗说的话。保罗说在圣灵的光照里面他明白了，他说在我的肉体里边，在我这个老我里边是没有良善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除非圣灵光照我们，我们的罪有多么深，有多么败坏，我们不太了解的。除非圣灵光照我们，我们才明白世界里边只有一个义是上帝接纳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完完全全的义。人类在老亚当的后裔里边的每一位，其结局都是死亡，说明我们都不是义的。而神在神的义的标准之下，人类的义在神的面前就好像最污秽的布一样。圣经上所说的一些义人，也只是在当时的社会中比较敬畏神的一些人，像挪亚、约伯。但是神的标准是他只接受神儿子耶稣基督的义，那是完全的义，没有半点罪恶的义，完全圣洁的义。 这个就是为什么你必须要相信耶稣基督，因为当你相信他的时候，上帝把神儿子的义加给你，你就成为了一个义人，也只有这个义是上帝接纳的义，是能够进入到天堂的义，也只有这个义是上帝眼中真正的义，所以也只有这个义是能够进到神面前的义。所以圣经上否定任何人为的努力能够让你进到神的面前，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解决罪的问题，所以因此所有人类最高的义在圣洁的神面前就像一块最污秽的布一样，人不可能借着任何人为的努力进到神的义的标准，那是神永不改变的标准，这个就是天堂的标准。也因此人在这个标准面前人是没有义的，人的一切自义都是可笑的，人在神的面前永远是污秽不堪的罪人。所以你要想要进到神的面前得到永生，你必须要得到上帝自己的义，那就是耶稣基督的义，因信耶稣基督，他把他的义加给你，你才有可能拥有上帝的义，那是神唯一接纳的义。所以一个人只有拥有了上帝的义加给你的时候，你才有上帝的义，你才能够进入天堂，那是天能够进入天堂的义，也是神唯一接受接纳的义，就是神面前的义。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个义就是神儿子的义，就是耶稣基督的义，完全的义，没有罪的义。因此圣灵的工作不仅光照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救世主，是弥赛亚，是神来到人间，是道成的肉身，是上帝的羔羊，同时圣灵也光照我们中的我们生命中的罪和我们对罪的无能为力，我们永不可能靠着自己的力量来达到神完全圣洁的标准，唯有信靠耶稣基督，他的义加给你，你才能够进入到神的面前，进入到天堂，这是上帝唯一接纳的义，也是在宇宙中唯一的义。唯有那一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只有他的义才是真正的义，只有他把义加给你，你才是义的。第三是讲到神的审判，神的审判是讲到圣灵来要光照我们生命里面的罪，他借着圣灵来光照我们生命里面的罪，光照我们生命里边必须要悔改和改变的东西。这个光照伴随着神对罪恶和邪恶极大的愤怒和震怒，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悔改，等待着我们的将是极严厉的审判和永恒的灭亡。就像他差遣约拿到尼尼微去传讲悔改，尼尼微人全国上下从君王到平民人人都悔改了，宣告禁食，这是圣灵极伟大的工作，也只有圣灵的光照人才可能知罪认罪悔罪和离罪。我相信当圣灵只有圣灵来到我们中间来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才会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个宋尚杰博士那本书里边讲的好，在他9岁的时候，他们家乡开一个复兴的特会，有一位牧师林万红牧师讲了耶稣基督的受难，他说那一天圣灵大大的同在，他说然后许多的人在那里禁食祷告，到晚上开始聚会，聚会完了以后，他说突然有一个人，一个神学生就站起来了，泪流满面，然后在所有的几千个会众面前说，他说我贪污了2块钱，你知道吗？这个对我们来说根本不算个事儿，对吧？他说我泪流满面，说我贪污了2块钱，那个时候是2块银元，然后就把他的2块钱献在了讲坛上边。他说当他起来认罪的时候，他说几千个会众，他说好整个被圣灵的光照在那里，所有的人都起来在那里认罪，彼此认罪。
然后整个的教会大大的复兴。他说哈，有的人把卖毒品的毒、吗啡、鸦片全部都悔改认罪交出来。他说那场的聚会的结果是什么呢？他说许多当地的儿童都偷了别人的皮球，这些儿童全部都认罪了。他说还回来的皮球一共有四五百个。弟兄姐妹，这个是圣灵在我们生命里边极伟大的工作。这个也面对，这也可以同时面对我们的夫妻关系，面对我们生命里边的每一个地方。只有当圣灵光照你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可能你很多的话、你很多的事做出来是错的。你本来以为你是义的，只有当圣灵光照你的时候，你才发现你不是义的。也只有当圣灵光照你、催逼你的时候，你才可能去向太太认错，你才可能去向先生认罪。这是圣灵在我们生命里边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光照，让我们看清楚我们生命里边的罪，看清楚什么是真正的义，看清楚神对罪恶的那种厌恶和审判。所以圣灵在这里讲，他说是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也就是说，圣灵来并不是要来定我们的罪，乃是让我们自己责备自己。当我们悔改的时候，神的灵那安舒的生命就赐给我们，喜乐平安重新的回到我们生命里边。大卫王就是这样的，他犯了杀人奸淫的罪，但是他却拒绝认罪。他说在生命里边神的手压住他，他没有办法逃脱。最后当他开口认罪的时候，他真正的才得到上帝的赦免和饶恕。所以圣灵的第一个启示，最大的启示，就是启示每一个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是圣灵对主耶稣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启示，启示他的救赎，启示他的复活，启示他的再来。为罪，耶稣基督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为义，他为我们复活了；为审判，他还要再来。这也是圣灵对每一个人最大的启示，最重要的启示，启示我们的罪，启示光照我们对罪的无能为力，启示什么是神所接纳的义，神眼中唯一的义，启示人所将来要面对的审判。好，我们最后唱一首诗歌，好，我们唱。